我们今天是学习《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》第四讲。今天备课才看到这个是有四品，原来我看到三品。我们现在学到第二品，第二品呢叫圣地品，就是圣者圣人，对于大乘的圣人就是佛菩萨，圣者正道的真理，正道的真相，或者正道的真实境界。这一品讲这个，这个开头呢咱们那个复习一点啊。开头这个天子啊问文殊师利说，你说的这个第一品讲的是真第一，也是说圣者正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意思。结果文殊一说呀，天子就说这个真第一啊太难理解了。文殊说是，对于懒汉来说这个就太难理解了。这个天子一听这话说啊，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好好修精进的话就不难理解了。说何为比丘精进，说那怎么算是精进呢？文殊的回答我们说了，看不懂就用如梦观。你看第一句啊，答曰无所断灭亦无所除。什么叫精进比丘？什么叫修得好的比丘？无所断灭，他看面前啊找不着要他来断灭的东西，比如说贪嗔痴，他看不见贪嗔痴。为什么看不见他？他认为这一是一场梦，他认为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他哪里会有贪嗔痴？他去贪那个没有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叫那个文殊菩萨的那个佛国叫宝世世界，哎，宝世佛国。这个佛国呢众生都是以第一义，就是那个叫圣义地为元首，圣义地为第一，哎，都做如梦观。所以他们面前呀，他一看说你要说面前有没有要断的东西啊，他说没有啊。为什么呀？他说梦里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无所断灭亦无所除，也没有需要我除掉的。就是修行的好，他看东西他就是看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，他就没有贪嗔痴，所以他没有可断的东西。后边就不重复了啊，后边都是这个意思，什么亦不修行亦不取证，你没有断的东西你修什么行啊，是吧。哎，也你梦里头没有涅槃果，小乘说梦里有涅槃，大乘说梦里没有涅槃果，哎，你得从梦中醒来那才叫真涅槃，梦里头找不着涅槃，所以也没有取证，也没有这个证，梦里没有果。所以就是后边不重复了，就是说你用如梦观一读，文殊说什么叫比丘精进，说你做如梦观，你知道一切如梦，知道五蕴皆空，好比丘。对于这个比丘来说呢，圣义地怎么样啊，不难解，因为他懂圣义地了，是吧。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，这本身就是圣义地，你懂这个了，所以你已经理解了，所以对精进比丘来说圣义地不难解。然后这个天子又问何为正精进乎，这补充一点说什么叫正精进，就是正确的精进。说那还有不正确的精进吗？有，懈怠。我们人一想懈怠就是什么呀，这个人懒啊，睡大觉啊，不修行，我也不干事，这叫懒。还有一种叫什么呀，也叫懒也叫懈怠。什么懈怠啊？比如说不务正业，你比如说他是上班的，他不上班，种地的不种地，干什么呀？打麻将赌钱，几天几夜不睡，你说他是精进还是懒汉？他是精进还是不精进？有人说精进啊，人家都舍不得睡觉，那个有的说连那个解手都不去，怕别人那个商量，这多精进啊，这就叫邪精进，不正的精进，不是他的正事儿，他精进，结果把正事儿怎么样呢？懈怠了。所以这个邪精进也属于什么呀？懒汉。这回翻也属于懈怠。你上班都不上班，你去这个搞那个其他的东西，这就叫懈怠。所以这个正精进相对有一个邪精进，邪精进也是懈怠。只要你不干正事儿，你干什么精进那都是这个懒汉，因为你 该干什么不干什么。所以这个天子问什么叫正精进，就是正确的精进。哎，然后你看回答，你记住如梦观这个钥匙之后啊，你都能看懂。他这个文殊回答什么叫正精进啊，其等无本，即于法界等。说正精进他跟谁等啊，跟无本等。这个无本啊，这个后来人们就不这样译了。这个无本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没有根本，就是没有自身，没有自性。哎，就是无自性。无自性是什么呀，是圣义谛，就是我们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，都没有自己。哎，都没有它本身，就是一个影子，梦里头嘛，就是一个影子，就是一个颜色，就是个声音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。你在那儿用你的颜色、你的声音做多大的梦，里头有多少东西，那个东西都没有自性，都没有本身，哎，都没有自身。所以呢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。其等无本，这个无本就代表这个圣义谛、涅槃、无为法，就是这个。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真如。什么人家那两个译本译的都是真如，都是如如。哎，就是空性。哎，就是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就是这个无为法这个真理。给予法界等，就是说这个真理啊跟整个法界相等。法界我们说了十法界，哎，就是十法界都是空。梦里的十法界，你不光是六道是空，四圣界那个小乘的两个圣者阿罗汉、毗支佛，大乘的一个佛、一个菩萨。注意，梦里的佛、梦里的菩萨是什么呀？都是佛梦外的真实存在的佛菩萨的法身、化身、神通入梦。哎，化身入梦的，梦里看见的佛菩萨不是真的佛菩萨，是一个化身，是一个入我们梦的假象。哎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那真的佛不是那个样。真的佛什么样啊，是他的法身是他的自性身，就是他本身。说佛的法身什么样啊，我们一想又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跟那个化身一样了，不是那样。佛的法身是什么呀，那个老学员都知道，佛的法身就是他的心，他的心里头是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，就是从他发菩提心开始学佛法，一直学到成佛，把他的记忆全部换成了圆满的佛法。哎，百分之百的佛法种子，这就圆满了法身。法身是以法为身，以佛法为身。我们现在就正在圆满我们法身，我们就是学一点法，佛法记忆，这不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吗？哎，法身种子攒够10%，你就正出地了。哎，就从梦中醒来了。所以呢，十法界就是佛菩萨，梦里的佛菩萨，梦里的小乘，梦里的六道，十法界全是什么呀，空，都跟这个本无啊，无本无自性的这个空性划等号。哎，所以你那个就记住如梦观了，记住一些梦里什么都没有了，读哪一句话都是这个核心意思，是吧？后边我们不重复了，后边说无逆亦复如是，就是你在这里有犯罪也是空。哎，后边我们都讲过啊，我们就然后说这个叫正精进。哎，然后他又多问了一个，说怎么这个何为，就是怎么讲啊，说你说的这个所行平等如等佛法，就是我们在梦中所做的一切跟那个真如等佛法平等，真如就是空性嘛，就是一切皆空。说我们做梦里做的一切怎么跟空划等号呢？文殊答曰：用空、无相、无愿等故。哎，为什么梦里做的一切都跟空划等号啊？文殊说：梦里头就是梦啊，梦里头就没有东西啊，就是空。我们讲了这三解脱门，第一个是梦里修的，哎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空，这叫空门。等着你空门修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佛法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10%的时候，你不管你是在正读经还是在听法，如果有机会你听佛说法，在那个会上，你的种子一达到10%，一下无生法忍成出地菩萨了。这就是什么呀，进了第二门，叫无相门。现在我们是有相修，看着相我们说无相，是吧？看着五蕴说无五蕴， 哎，你修一修，这个记忆够10%了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一空，没梦中相怎么样啊？全部空掉，无相了，这就叫证到无相门，进了无相门，这是进了两个门了。然后无愿门呢，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啊，不是眼前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呀？你梦醒了就见了真实了，真实是什么呀？一下你就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你一看吧，比如说老爹老妈，一看老爹老妈正在做梦，你看到他心了吗？心是一个大黑球，是所有记忆里头一个小白球，是跟电视一样，是他的现形，就是你的老父亲现在正在做什么梦，比如说正在路上走路，你就看到那个小白球，就跟看电视一样，一看老爹正在走路，老妈正在洗菜，你都能看见，所有众生心你都看见了。看见这个之后怎么办？我们说了，你一醒啊，那就叫无缘大慈，是同体大悲。为什么无缘？就是说你就不用找因缘了，说我救不救这个人，我度不度他，没有那个了。你醒了，你度了一切苦厄了，你没有烦恼了，你得大自在了，你又大神通了。你一看老爹在那儿着急了，一看老妈在那儿有病了，你是不是要这个化身入梦，赶紧把他们也度过来，也唤醒，也让他们从梦中醒来，也得大自在。自然的，一看你的好朋友，你的这个就是兄弟姐妹，一看，然后就扩大到这个说敌人。你那个时候你没有利益所求了，你把你的敌人冤家救出来，把他唤醒，他感谢不感谢你啊？照样感谢你。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道理了，叫无缘大慈，根本就不考虑，就是看着他们太可怜，是吧？太傻，那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他在那儿着急上火，你说傻不傻？就跟那个说演那个游本昌演那个叫哑剧一样。舞台上就他一个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哎呀，在那又找这个又找那个，又洗澡又烫着了，是吧？头发都烫掉了，就跟那个人一样嘛。我们这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头呢，以为什么都有，在那瞎忙活，所以你一看啊，自然升起大悲心，自然要度他们。所以呢，这叫无怨，注意啊，无怨门，说那应该有怨呐、啊，我度众生无怨大，那个就叫无缘大慈哈，那我还是度众生啊。注意这个无怨无相，无的都是什么呀？梦中相，梦中怨。这个时候就把那个梦中的那个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什么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哪有众生，哪有烦恼啊，是吧？你都证到五蕴皆空了，把梦中的这些发的这些愿全部就不提了，废掉了，无这个愿了，然后就成了这个佛菩萨的什么呀？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为什么叫同体大悲啊？你所有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。你想这个众生心里头，他比如说他说我痛苦，你跟他是同体的，你还不知道是怎么个痛苦啊？所以你不要操心说佛菩萨知道不知道我这么苦啊？他跟你是同体的，心是重合在一起的，你那每一点儿高兴、痛苦、烦恼、快乐，他体会的跟你一模一样，这叫同体大悲。就是你不要这个，你有什么心情，他就是什么心情。所以无怨呢，是他开始度众生的时候，把梦中的那些只找有众生可度、有烦恼可断的这些，已经全部都，因为他梦都没有了嘛，全部都空掉了。三解脱门，你就成了转凡成圣，成了圣者了。所以说回答什么问题呢？回答前边就天子问的，说我们在梦里所行的怎么跟这个空性平等啊？他就说你这本来就是梦，梦里头就是空，你照见五蕴皆空就证无相，你开始度众生了，你度众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想法说有众生可度，因为什么呀？你是看着电视，那个电视里头有众生没啊？没有，那就是一个影像，那是个梦境幻象，你化身入梦也是个幻象，没众生可度。所以那个在梦里头把众生当真的时候发的那个愿全都没有了，三解脱门。好，下边就不重复了，我们就 就接着往下来了啊。天子又问，何为菩萨修行圣地？这个呀译得不太好，那两个本子译得比较好，就是文殊说这个梦中一切都是空，没众生可度，然后这个天子就装傻就问说啊，住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那我们菩萨还修不修圣地呀、啊、还修行不修行啊？文殊答，假使菩萨不行真谛，说菩萨要是不修真相的话，何因当为声闻说法？他怎么能跟那个度小乘呢？哎，他怎么能跟那个声闻说法呢？为什么呢？下边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啊，稍微重复一点，说意思就是菩萨还要修行，说他认为什么都没有，他修什么行啊？他认为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好的修行。把这扣翻过来啊，你要认为说我要修行，我要的那就不是修行，不是真正的修行，那就是凡夫见，跟佛不相应，不知道，忘了这是梦，是吧？把梦里当真了。他要知道说这是梦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就他认为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最棒的修行。这个种子熏到这个你的记忆里，就是你的法身种子。哎，如梦观，你这就做对了。所以这个天子问说，那是梦里什么都没有，菩萨还修行不修行？我说当然修行啊，怎么修行啊？看后边啊，就是你认为梦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最好的修行。哎，做如梦观就是最好的修行。菩萨行地多所察护，就是说菩萨在这个梦里修行的时候啊，多所察护，这是开始对比大小乘啊。察是观察，就是他能够看到这个很多的众生，很多的法，哎，他能够维护他们，护是指的让他们好好的修行，保护他们，就是不让他们掉入轮回，让他们出轮回，这叫这个善护念，哎，多所察护。声闻无护，这个我们讲了，这儿提醒一下，说声闻那个阿罗汉也在度众生啊，他们也托钵给众生说法，怎么无护呢？这是指的大的，说大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阿罗汉这一生如果他修小乘，他证一果二果三果四果，到最后修成了，证了阿罗汉了，然后他就要什么呀？入涅槃。小乘入涅槃是什么呀？是在梦中啊，因为他认为梦中是真实的，梦中有苦，我要出离心。哎，我们大乘不修出离心，我们就在梦里头度众生。哎，他要修出离心，怎么处理啊？把身体火四大分解了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他在那个有神通嘛，在空中一表演，身体化没了，这叫灰身灭智，人也找不着了，精神也找不着了，你在哪儿都看不着他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他到那个五境居天，到这个反正他喜欢的那个僻静处，不影响别人的地方，别人找不着的地方，他去入常定去了，他去入灭尽定去了，哎，现行不起，在那儿就是打坐，哎，他那个坐一般的外道是做不到的，就是一点这个想都没有，哎，比外道的无想定，外道无想定只断前六识，他连潜意识第七识也断了，叫灭尽定，哎，他去入定去了。他一入定八万大劫，众生找不着他，他也没有感觉，也找不着众生，这就叫声闻无护，他不去护念众生去了，自个儿入定去了。说他不入定不行吗？不行，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，他要不入涅槃，那是小乘的假涅槃啊，他要不入涅槃，他还在这个世上，他还这个，因为他还在梦中，他会受这个环境的影响，他可能破戒，他甚至可能退，阿罗汉会退，哎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果不是真果，不是从梦中醒来你想退都退不了，是吧？没梦了你怎么退啊？哎，大乘是不退转的，他是阿罗汉是退转的，所以他必须还得守戒，还得什么修行，还得出家。哎，你这我们说过，居士证了阿罗汉得出家，哎，不出家就很容易退，你在家里这个到处污染嘛，哎，因为他不认为梦中是这个没有的嘛，所以他就会受这个影响，所以呢他必须入涅槃，一入涅槃无护，不度众生了。 菩萨为什么那个多色茶壶度众生啊？菩萨你这个一照见五蕴皆空，一从梦中醒来，马上看到所有众生心里的梦，然后就神通入梦，怎么样继续度众生。所以多所茶壶那多初地菩萨，你刚醒来就可以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入梦度众生，你说多不多？多所茶壶就是这个意思。菩萨没有入涅槃，那个就是小乘那个假涅槃不入，但是那个初地菩萨叫不叫入涅槃？真正的涅槃。为什么呀？没有苦了就是真正涅槃。哎，这叫无住涅槃，不住到一个地方去入涅槃。我就在这儿看着众生心度众生，我就是涅槃。为什么呀？涅槃叫灭苦，我没梦了，我度一切苦，没有苦，没有烦恼，这就叫真正的涅槃。下边啊，菩萨行地广大难现，声闻偏局，好理解了吧？菩萨为什么广大难现啊？初地菩萨因为他刚醒，他对这个所有众生心这个一看，哎呦，原来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呐！原来那个我原来多少劫生死轮混闹了半天，根本没那么回事啊！原来都是一场梦啊！他很新鲜，他得练习，哎，走，是吧？他得看那个怎么观察众生，怎么度众生，哎，他慢慢练习。再一个，他的清净种子、佛法种子只有10%，他90%都还是那个原来做梦留下的那个染污种子，认为梦中是真实的种子。所以他力量小，神通小，哎，所以他呢就有这个有限。但是呢，他那个从梦中醒来之后，直接他能看到佛菩萨的心呐，哎，他直接看着佛心去修行，速度特别快，很快就二地、三地，最后全部100%的心里的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了，佛法无边了，没有限制了，所以呢。菩萨行地广大难现，就是他可以达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哎，没有限制。声闻偏局为什么呀？你都入涅槃去了，你连众生都看不着，度什么呀？就是他局，就是说局部小，小在哪儿啊？就是他还没入涅槃之前他能度几个众生，哎，就是他活这一辈子能度几个众生，但是呢一入涅槃80,000劫找不着这个人，哎，菩萨行地江湖众生，这好理解了吧？菩萨在梦中修行，哎，能够化身入梦去度众生。下一句啊，我们就这是新课了。而于本寂无所造证，这个本寂呢，后来也这个本寂就是前边那个叫无本，哎，就是你记住这个无为法。我们梦中啊，什么叫无为法？就是没有变化、没有造作、没有作为的法，没有变化的法。哎，什么叫有为法？就是有变化的法。梦里头的法都是有变化的法，都是有为法，都是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。梦里的法都是空，这个真理是不变的，这叫无为法。记住，我们梦里只有一个无为法，就是什么呀？梦里都是空，这个真理是不变的，这叫无为法。这个无为法有很多名字，凡是无为法的都是这一个意思。哎，这个无为法有多少名字呀？最常见的真如、空性、佛性、涅槃，什么这个本寂、实寂、真相、真实相，哎，就是所有这个它有20-30个名字，你读佛经的时候碰到20-30个，你就记住这一类的都是这个无为法，都是这个真理。注意这个菩萨江湖众生，就是他在这个化身入梦度众生，而于本寂无所造证，就是对于这个真如、对于这个空性呢，他不证空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就是像小乘一样入到那空性里头什么都不想了，哎，那这真空了，哎，一点思想潜意识都不起，他不证那个空性，哎，就是他还是化身入梦洞中，还在这个在梦里头忙活，哎，他不去说我证那个本寂，我证空性，哎，本寂就是根本的边际，就是真实的边际，哎，无所造证就是大乘菩萨不在梦中入涅槃。就这意思，哎，不证那个小乘的那个涅槃，哎，他一醒 他就还接着度众生，一刻不停。哎，原来在梦里度众生，到这个醒了还是学佛法、讲佛法、度众生，把众生唤醒，不停，不入涅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下边啊，菩萨行地善权方便，善权方便就是很好的方法。哎，方便就是方法，说菩萨有很多非常美妙、非常这个好的办法。菩萨在这个修行，哎，度众生办法很多。不舍生死泥环之门，他不舍就是不离开生死。你看他在那个梦没醒的时候在梦中度众生，梦醒了呢他还要化身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，还入生死，所以叫不舍生死。小乘就舍生死是吧，入常定，哎，这个舍生死。大乘佛他 不怕生死，因为什么他不怕生死啊？因为他知道生死是空，是那个梦，没那回事儿，他入进去根本就跟没入，就没生死可入，所以他就是一个化现。哎，泥环就是涅槃的早期的一个译法，后来就译涅槃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无为法，就是进入灭苦的状态。哎，菩萨呢有很多好的办法，他呢不用离开生死入涅槃。说那声闻呢，声闻就没这个办法，他要是不舍生死不入涅槃啊，他就退，他就没这个说我不舍生死我还能修行，他没这个好办法。说这个菩萨的好办法是什么呀？就是从梦中醒来。哎，醒来我那个众生生死我随便入，但是入了呢也是没入。哎，他就不怕入生死，他就不入那个小乘的涅槃。为什么呀？有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？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。所以大乘这个就厉害得很。哎，菩萨行地普观一切诸佛之法，菩萨为什么能看到一切这个诸佛之法呢？他看到所有众生心，所有佛菩萨的心，是不是所有佛菩萨心里的佛法，所有众生心里的佛法他都能看到，所以他能够普观，就是普遍的观察观到一切诸佛之法。这个诸佛之法是指的一切佛的法他都能看到。实际上那个时候没有眼了，不是用眼看，是什么呀？是用心来证，用心来感觉，哎，实证。小乘就不行了，小乘入那涅槃灭金定等于是白浪费时间，那又不是修行，舒服倒是很舒服是吧，你没有烦恼是吧，但是呢你也没修行，你没有新的那个智慧种子熏进去。哎，他那个涅槃这个就是个休息。好，下边好理解了啊，下边我们就读了。犹如，哎，文殊菩萨给打个比方，天子你听着啊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有一士夫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我们中国就叫丈夫，或者叫这个什么，这就是就是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呢，切舍大师持意奔走。这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商人，他做买卖，做买卖啊，这个人有个小心眼，他说我跟他们这一伙儿这个这么多人去做买卖啊，我到那儿我吃亏，因为你到那儿你有什么买卖大家得这个平分是吧，赚的钱少。他说我呀一个人我先去，我再赶在他们，我偷偷的走，哎，我先去碰到什么买卖呢，我一个人做，我不是把钱都赚了吗？所以他切舍，就是偷偷的舍弃大师。什么是大师呢？就是那个古代做买卖啊，不像现在这网上啊一查什么信息都有，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哪儿行情怎么样，哪儿缺什么，哪儿有什么都不知道，得找大师。大师是什么呀？就是长跑买卖的，他哪儿什么哪儿贵哪儿他都知道。哎，这些人都要跟着大师一块儿去做买卖。这个人小心眼儿，他说哎，我不跟着大师，我自己我偷偷的舍大师离开这个大师，因为大师周围一大堆人嘛，赤意奔走就跑了，独身无旅心怀恐惧。等着他走，古代那个呀不像现在走一会儿就一个村，走一会儿就是，那个时候荒山野岭没有多少人的，那个时候走多少远碰不到人，独身无旅他自个儿呢心怀恐惧，走着就怕了，渡于旷路不敢复还，走到那个地方又找不着人问，又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敢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回来同样艰苦啊， 回来已经走出那么远了，回来还是一个人，什么深山旷野的野兽啊什么的，古代哈，害怕了。这是打了个比方，比方什么呢？比方声闻如是，小乘人就是跟这个人一样。看啊，一怀惶惧，哎，小乘人就是自个儿呢想解脱，偷偷的跑，哎，偷偷的跑呢，心里害怕了，不畏生死，不护众生，他呢不顾别人，他怕生死，他说我要离出离生死，我要入涅槃，他想找那个入涅槃代表发大财，哎，他要入涅槃，他做那个大买卖，不畏生死，不管别人，他自个儿跑了。不能堪忍犹度一切终始之患，结果呢他不能堪忍，就是说他完不成这个任务，什么呢？犹度一切终始之患，就是去掉他的一切苦厄，去掉他的一断掉他的一切烦恼，他完不成这个任务，哎，独自行地不护佛，不护佛法，他自己呢修行，不管这个就是什么佛呀菩萨给他说法的呀，什么度众生啊都不管了，哎，不护佛法，不管这个佛法有没有人讲，有没有传承，他都不管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去入涅槃去了，他自个儿不是跑小乘最后入涅槃去了吗？离权方便无有汇率，入涅槃是没有伴儿的，因为入涅槃他都没有那个潜意识都停止了，所以他没有那个就是思想，没有，哎，他是没有伴儿的。大家现在能不能想清楚这个比喻？就是说一个人呢光想自己发财，结果呢由于这个情况不熟悉哈，在半道害怕了，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啊，也不敢回去，也不敢那个往前，就一个人在那儿就躲着了，哎。比喻小乘是什么呢？本来他想断烦恼，但是呢实际他只断了一个什么呢？贪嗔痴的粗烦恼，他那个分别烦恼没断。我们说了，你证了阿罗汉果之后呢，你还得吃饭睡觉持戒修行，你还得那个保护自己，否则的话你就退了，是吧？又被污染，又给拉回去了。所以呢他没有把烦恼断尽，所以说不能堪忍犹度一切始终之患，就是他不能把烦恼断尽，哎，不管佛法入涅槃去了，没伴儿。这是比喻小乘，注意啊，不亦然乎？小乘不也跟那个偷偷跑的那个商人不一样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倒霉了，就是自个儿躲到那儿入涅槃，也到不了那个真正的涅槃果，就是也不能把烦恼全断了，也回不来度众生了，哎，躲在这半道躲一个地方，在那猫着去了。这就是那个小乘的叫什么呢？叫下场吧。犹如，哎，说我再给你打个比方，天子未比大师多获盈利，说那个会做买卖的那个大师啊，他已经这个跑了多少趟了，赚很多钱了，集无量宝，带着无量的宝，他已经发大财了，是这个字读什么呀？我也忘了，什么奇异珍，就是都是金银宝贝吧，它有很多，赐众古人超越旷险，他呢赐分给这个跟随他的这些做买卖的新手，哎，都给他们钱，用这个资粮就能怎么样超越旷险，因为他又熟悉道路，那些人把资粮准备好是吧，马车都弄好，哎，有钱嘛，都他分给大家，然后大家就能够有多远的路都能够超越。菩萨如是说，修大乘的菩萨就跟这个大师一样，哎，亦如大师即行无量道宝无限。为什么呀？大乘修广大发菩提心，我要成佛，整天学佛法，熏了你这初地菩萨就熏了至少这个10%的佛法种子，什么办法都有，是吧？学大乘法多广大呀，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他全有，哎，都这个无，就是有无数的度众生的办法，这就叫积攒了无量的道宝无限。什么叫道宝？真理的宝，他懂真理，哎，道是真理真如，他有懂真理的宝无限，哎，智慧无限。 修于大慈，无极之哀。菩萨他实际上菩萨不是当然菩萨福报也大，但是这个菩萨的真正的宝是什么呀？是佛法的宝，道宝。哎，佛法的宝，他懂佛法，懂佛法就能度众生。哎，修于大慈，他就可以修行大慈，慈是与乐。哎，他就能解决众生的痛苦，他就能把众生让众生学佛法，哎，学得很快乐，是吧？能够走上成佛之路。无极之哀，这个慈是与乐，悲是拔苦，帮助他救度他的病苦灾难。这个人译了哀，实际上后来都就译悲。无极之悲是什么呀？就是无极是没有界限，哎，没有边儿，就是这叫大悲。你像我们跟前边说过，母亲，我们说母爱那是无限哈，你母爱无限，能爱孩子爱到什么程度？你能给他把他这一生的命运都弄好吗？哎，你总是死在他前头吧，是吧？你再悲他，再拔苦，你帮不了他多少，哎，帮不了大忙。所以大这个菩萨呢，能让众生从梦中醒来。他把他变成菩萨，他也变成大慈大悲观音。你想这个，他的这个拔苦能力就是无极，他能彻底拔掉他的一切痛苦，所以叫无极之悲。哎，无极之哀就是没有边儿。哎，大慈大悲，真谛盛会饶益一切。真谛就是真理，哎，谛就是真理。他懂得的这个真理啊，圣者的智慧。所以呢，他能饶益一切，哎，能够解决众生的一切苦，哎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他都告诉，有办法解救你，哎，无数辩智以为敖服，辩智是辩论的智慧，就是菩萨呀，你看文殊菩萨，谁也说不过他，是吧？哎，他有办法，他又有智慧，以为敖服，敖服就是咱们平常说，哎，我有钱，我什么都不怕啊，这就是傲富，哎，就是我有资本。菩萨以什么傲富啊？不是像那个大款一样，我有钱，什么啊，钱能摆平一切，什么都不怕，那叫傲富。菩萨以什么为傲富啊？无数辩智为傲富，就是菩萨什么都也是什么都不怕。为什么什么都不怕啊？辩才无碍，你来辩吧，哎，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，都给你辩到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度众生的方法。哎，他懂，有一佛国，富有一国。菩萨呀，一国就是指的一个三千，一个佛国，一个佛国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由里头包含我们这个这样的小世界四十亿个。哎，三千大千嘛，三就是九个零。哎，所以呢是，然后一个世界有四大洲。我们所以还得成个四，是一个佛国至少是四十亿个我们这样的众生。有的说我怎么看不见第二个地球啊？你是肉眼你就看不见，哎，除非那儿飞过来一个肉身的那个外空人、外星人，是吧？哎，飞碟你能看见，那都是水平很低的，跟我们水平差不多，我们觉得它先进，那水平不行。哎，你有天眼了，你就能看见其他大洲，不过要非常高级的天眼，一般的也看不到。这个菩萨呢，度众生，由一佛国，富有一国。因为初地菩萨就可以在一百个佛国度众生，你想他就是，哎，意思就是菩萨那就大自在啊。六度无极，摄行四恩。六度，我们现在这个人译六度无极，我们现在译六道彼岸。这个度译成道，无极译成彼岸。无极，说什么是无极啊？就是涅槃，就是真如，就是空性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无为法。哎，一开始呢，这个好多法师就译无极，为什么他不译真如，不译涅槃？这个为什么要译无极呢？我这儿说一个道理，这个解释一下。度无极就是度就是道嘛，哎，度无极就是道彼岸，哎。彼岸跟涅槃是一回事吗？彼岸就是涅槃，我们这是生死，是吧？这是小乘的说法。六道彼岸，说一开始译这个无极是为什么译无极？因为佛经刚进中国的时候啊，非常少， 而且译的质量非常差，人们搞不清这个佛究竟说的什么意思啊。一开始我们就说佛是什么呀，说是个神仙，是西方的神仙，哎，有的说是就是个道士，哎，说就是个大仙儿，什么反正各种猜测吧。我们猜测一个新鲜事物都是用我们已知的东西来猜，哎，就乱猜。然后佛说真如到彼岸，说他是让我们到哪儿啊，不知我们中国人想不出这彼岸了。后来啊就想起谁啊，想起这个道家来了，就是老子。那个时候可能还没道家，那个时候有老子，有道德经。道德经里头说呀，说这个世界啊哪来的呀，老子说这个世界是从无生出来的，无能生有，哎，这个无就叫无极，就这个无啊你找不着它边儿，哎，你找不着它界限，找不着它边儿，叫无极。无极生太极，哎，太极生阴阳，生两仪，哎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什么六十四，哎，这就万物就生出来了。哎，人们一想，佛说的那个就是叫离言的，你想象不可思议的、不可说的，就是老子说的那个能生万物的那个无。哎，所以就用老子的无极来代替了佛说的真如、涅槃、彼岸、无为法、空性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误解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一个人，就是中国的哲学思想里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这个佛的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说我们面前这一切都是空，都没有。中国人没一个人，中国人没这概念。中国人认为这个面前是真实的哈，这个是没有人怀疑的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。所以人们想不到说佛说的真如啊，佛说的涅槃啊，是整个这个变没有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是个梦，我们不知道这回事。哎，要全彻底空，佛是真空，不知道这个。所以他就说什么是涅槃啊，说涅槃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都苦都灭掉了。他就想无极，老子说的唯无极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但是老子的无极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是有东西它能生世界，但是我看不见，我看不清，老子功力不够。说你怎么知道老子功力不够啊？老子自个儿说的。老子道德经就说了，道啊，为之为强名为无，我把它叫做无。恍恍惚惚其中，恍兮惚兮其中有相，呼吸恍兮其中有无。恍恍惚惚我不知道那个无，我看不清，但是里头有物，有东西，里头有相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因为我看不清。所以老子就说他没见到，听明白了吧？他知道有那个道，知道有那个无，知道那个能生有，但是他看不清里头有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把它叫做无。所以老子的无啊不是没有，老子的无实际上是有，里头什么都能生，整个世界都是无生的，无能生有。中国人一开始就把佛说的这个空无就理解成了这个无极，就是所以中国人就传下来了，说空不是没有，无不是没有，无能生万法，无就是有，空就是有。从那个时候一开始误解到今天，你们去听这个外边讲法没改过来，所有人讲经的，哎，讲心经讲金刚经都是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无不是没有，无就是有，哎，有无不二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哎，反正最后弄的是什么也不用空就完了，哎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你看一开始词儿都是用的老子的词儿，哎，无极生太极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一开始就误解了，六度无极，把我们度到那个生万法的无里头，哎，这是用错了。实际上佛说的这个无啊就是无，佛说的空就是空，哎，五蕴皆空。为什么呀？梦中你照见五蕴，你真能证到五蕴皆空，佛说的是空，真能让你看见。你现在看着五蕴，你行不深般若波罗蜜，一下怎么样啊？照见五蕴皆空，真的就没有了，真的是梦，真的是空，佛说的是真空。哎，我们中国人没理解。好，六度无极就是不食忍辱那六度，哎，就能把你渡到彼岸。注意啊，你要是真的说我今天不食了，我今天放生了， 你这就怎么样，跟彼岸没关系，你就在此岸待着吧，此岸就是在你生死轮回待着吧。为什么呀？你忘了如梦观，你把梦当真了。你说我今天放生了多少鱼，我今天布施了多少这个粮食，好，这个想法留下记忆，都是干什么呀？加强梦的，都是加强梦的。因为你认为梦里头有鱼可放，有粮食可布施吗？这都是加强梦的，让你越来越醒不了。你这个种子越新，你越醒不了，是加强梦的，跟到彼岸没戏，跟彼岸没关系，听明白了吧？你什么叫六到彼岸呢？布施你得想什么呀？这是如梦观，梦中布施，没我没他也没有布施的东西，三轮体空，这样来布施，这就叫什么呀？到彼岸。哎，做如梦观留下的记忆，它是破坏梦的，你这个记忆留一点，你就离梦醒怎么样更近一点，留这样的如梦观的记忆达到10%，你就行，你就能到彼岸，哎，能证涅槃。记住如梦观啊，不记如梦观冤枉死了，哎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结果是加强梦的。加强梦有什么果报啊？有好梦的果报，哎，有好梦的果报，就跟梁武帝似的，盖了那么多庙，度了那么多僧，肯定要当神仙，这家伙当了神仙不知道多少劫回不来，顽固享福，实际上就远离佛法，那是一难，八难之一，是吧？长寿天，哎，六度无极啊，就是六道彼岸。摄行四恩，就是四摄，就是摄众生，什么呀？布施、爱语，哎，度众生，要让人家说的话让人能接受，同事跟他一块儿做事儿，哎，把他给他讲佛法，然后呢，把他度，这是摄四恩。以济危厄，今救众生，哎，济危厄就是有众生了，你帮助他，今救众生，哎，这个都是度众生的方法了，就是四摄的方法，还入生死。注意啊，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菩萨还要什么呀？还要入生死，还要用神通化身入梦，到生死众生的生死梦里头去度众生。不像这个小乘，哎，一入涅槃就没事了，找不着他了。善权方便，修行甚利，哎，用各种度生的方法。说我哪知道那度生方法？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在学度生的方法。哎，你学到初地了，你度生的方法都就好多好办法都就有了。度诸未度，解诸未解。哎，有的人这个没有得度的，比如说不信佛的，哎，你呢让他信佛了，哎，让他，这就叫度众生，是吧？注意，度众生是把众生度到彼岸，你把他从梦中唤醒才叫度众生，不是说你在这做好事就跟雷锋似的，那不叫度众生，那是帮着众生加强这个梦，加强生死轮回，哎，把众生本来他有病，你给他把病弄了，本来他有困难，帮助解决困难了，好好的轮回吧，是吧？哎，那是害众生，这是从究竟意义上啊。当然世间人都说，哎，雷锋好，但是我们说从这个真正帮助众生，你说雷锋帮助众生了没有？梦中都是空，雷锋的果报是什么？以后他帮过的人呢，他不管再转什么，那些人都见了他就高兴，见了他就喜欢他，就帮他，就是他可能要当国王，可能要这个做大买卖，哎，因为好多人愿意帮他呀，哎，那跟那个叫到彼岸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没用，哎，生死轮回六道苦，那吃去吧，哎，那没有完，没有解脱的希望，所以度众生是把众生度到彼岸才叫度众生，解诸未解，哎，这个度了，信佛了，开始学佛了，哎，说这佛经我看不懂，你帮助诸就是一切，帮助解说一切他不理解的问题，哎，这叫度众生。周旋三界，独步五里。周旋三界，在从一佛国到另一佛国，看哪儿众生需要度，就化身如梦去度。周旋三界，老在这个众生的生死梦里头来回转，找看哪个众生可以度。所以啊，你不要操心佛菩萨的事儿，说求佛菩萨什么，你就好好修。那个佛菩萨一看，这个人哎能提升一步了， 你都不知道他就渡你了，哎，你一个人帮你，哎，又这个解决一个问题，又前进一步，你都不知道，那都是佛菩萨化身就帮你，就周旋三界，独步五旅。就是佛菩萨那是也是一个人闯天下是吧？什么也不怕，哎，他入人家的神通入梦，他怕什么呀？开化未闻，始入大乘，都让这些还没有听过佛法的人都让他，哎，进了大发菩提心，都让他立志成佛。好，下边犹如天子又打一个比方，这还是说大小乘的关系啊。垢秽蔽衣，垢秽都是脏，蔽就是那个材料不好，哎，这个我就是材料不好的衣服吧。以丝衣花，丝衣是一音，就是胡麻，胡麻就是外国的麻，就是咱们那个麻籽能榨油的那个麻籽，哎，就是那个丝衣，就是胡麻，外国的那个麻。花，这个你就直接读花，因为什么呢？古代的时候啊，就这个字儿，它就是花。后来这个人们用这个说华丽什么，这个又有其他意思，他觉得这个字里头包含的意思太多，他就又造了一个那个花，现在的那个草字头的那个花，那个花，他就又造了一个花字来这个分解它的意思。就是古代的时候人造的字少，哎，一个字包含的意思多，到后来呢，这个就是从里头分出来一个专门表示花，哎，鲜花的花，然后这个华呢又有了另外的意思，哎，在古代的时候这俩的意思还没分，所以呢都用这一个字儿。丝衣花就是胡麻的那个花，怎么样啊？香，因为它能榨油，哎，香。黄白须蔓，须蔓也是花，是一种非常香，香气非常重的花，叫吉香花，哎，黄白色的，就用这些很香气很重的花而用熏之。就是有一个又脏又破又这个材料又不好的衣服，哎，用这个麻的花，用那个找一些香的鲜花熏，就是把它跟那个花呀衣服放在一起，放时间长了那个衣服怎么样，有香气了，哎，那个时候人们还不会那个提炼香水啊，喷一点，那个时候还不会，就直接把花放在衣服里，哎，放一段时间，香气不久，寻遍歇尽，就是说等着一看，哎，这衣服香了，穿上了，没多长时间就没了，那香气就没了。为什么呀？衣服又脏又破，那个花也没有多少香气，哎，盯不了多一会儿。声闻缘觉，行地薄少薄显，这个是新鲜，新鲜的鲜，哎，一个一体字。鲜的意思就是少，哎，薄鲜就是又反正又小又少吧，哎，说声闻呐，就是小乘啊，他修行啊就修行的这个很少，就是东西很少，亦复如是，就是他得到的利益怎么样也少，他那个香气也小，盯不了多一会儿。你看修了一辈子，正了个阿罗汉，入个涅盘吧，才八万大劫。我们说八万大劫多长啊？实际上在我们六道轮回里头，八万大劫并不长，一晃又出来了，哎，没有多大香气，盯不了多一会儿。注意啊，变中灭度，不修所愿，变就是然后就在中途就灭度了，就是小乘还没修多少佛法，变中灭度就在中途入涅盘去了，哎，不修所愿，把他的那个发的愿放弃了。发的什么愿呀？他也发愿度众生，他也发愿断烦恼，哎，他也发愿我要断尽烦恼。实际上他断尽没有啊？没断尽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粗烦恼断了，贪嗔你骂他都不发火了，八风吹不动了，细烦恼没断，哎，没从梦中醒来，所以他烦恼没断尽，这就叫不修所愿。他发的愿是断尽烦恼，实际上没断尽，结果呢就入涅盘，终入灭度，哎，中途就去入灭尽定去了。不至于佛，就是他不能够达到佛的境界。佛是什么境界啊？这个后边啊是叫佛的法身，叫五分法身。小乘讲啊，佛的法身是由五部分法组成的， 就是我们不是说以法为身吗？说他说是什么法呀？五大类法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。现在他一解脱，我们现在一解脱，还有一个知见，就是解脱知见，五分法身。我们大概想一下，这五分法身什么呀？小乘就是说，佛那个什么佛法呀？第一个你得受戒呀，是吧？得守戒，哎，有戒，你得打坐呀，得修定啊，哎，这又是一分法。你得那个学佛经得到智慧啊，哎，佛说梦中都这个无我，他就修无我嘛，就这一个智慧，戒定慧，解脱，哎，证到阿罗汉了，解脱了。解脱知见是什么呀？就是你证了阿罗汉之后啊，你知这个解脱，见这个解脱，知是你知道，见是见解，你能够给别人讲你的解脱，就是能弘法。哎，解脱之见是，有的人呐，证了阿罗汉了不会说法，有这样的，这就是证了四分法身还差一分，就是你没有解脱之见，你不明白，哎，给别人讲不了，哎，这是五分法身，就是你还证了阿罗汉，你还能弘法，这是小乘的五分法身，大乘嘛勉强也可以说，但是大乘呢一句话就不要这么分，大乘就是什么呀？如梦观。你如梦观做得好，一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度一切众生，一个如梦，哎，一个五蕴皆空，一个真理。我们大乘叫一实相印，小乘叫三法印，很啰嗦。我们大乘就一个印，叫一实相印，一个真实相。什么是真实相啊？一切如梦，这是真实相，是吧？五蕴皆空，真实相。大乘就是一个如梦观，一个五蕴皆空，就解决一切问题。你就老做这个如梦观，又能证出地，又能成佛，又能度众生，又简单又彻底，多棒！大乘为什么呀？他说的是真理。小乘为什么弄得复杂呢？没，他不接受真理。你给他讲一切如梦五蕴皆空，他听不懂，他不信，因为他刚学佛嘛，他修得不好，没办法。所以佛就只能给他讲一点佛法，就是什么呀？没有人我，不要为我贪嗔痴，还得给他讲五蕴身是有的，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很啰嗦。因为有一半是佛法，有一半不是佛法，所以他的那个法印就复杂，又复杂还怎么样啊？还不彻底，还从梦中醒不来。所以这个教这个根性不好的学生啊，又难教又效果不好，没办法，哎，所以佛方便给他说一个小乘，那个大乘呢又简单，就告诉你这是梦，你就老念如梦观，就从梦中醒来，哎，度一切苦厄，像心经一样。大乘叫一实相印，所以大乘啊，实际上不讲这个五分法身，就是一切没有戒，没有定，没有慧，没有解脱，没有那个小乘的涅槃，五蕴皆空。哎，一个实相印，这个五蕴皆空，就熏这一切佛法，你的全部种子都变成如梦观，都变成五蕴皆空的种子了，圆满成佛，是不是啊？把他那个小乘这些都包括了。哎，说小乘呢，哎，不修所愿，想断烦恼没断完，中间灭度入涅槃去了，成不了佛，不至于佛。哎，成不了佛就是成不了佛的法身，是吧？你那个你才熏了多少？他才熏了百分之几的那个佛法种子，是吧？你要是熏百分之十，修大乘修百分之十就出地了，他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，所以他熏的更少。度脱之相，哎，就是解脱之相，就是他这个小乘的这个香气啊太小，管不了大用。亦复不能降伏挂碍，他呢还不能降伏挂碍，说他还有什么挂碍啊？就是你证了阿罗汉了，是已经是无学了，不用修行了，他还得怎么样？还得修行，还得保持护戒，是吧？哎，我不能犯戒，哎，我得这个不能非时时，哎，我得这个度众生，还得修行，他还有挂碍，他没从梦中醒来就有挂碍，尘劳之欲，你只要梦中没醒，你就有尘劳，是不是啊？你得起床，你得这个收拾打扫卫生，你得是吧，你得那个化缘什么，你就有尘劳之欲。所以你看文殊菩萨把这个大小乘的对比说得多清楚， 打了这么多比方，小乘就像一个耍小心眼的人，哎，人家大伙一块儿去说跟着佛一块儿那个就是发大财吧，成佛吧，他不，他小心眼，我自个儿跑，结果跑到半道也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，跑躲在一个地方入涅槃，世界上没他了。哎，你看打这比方多好，一个小人，哎，那个佛在这个其他大乘经能骂小乘骂的法中贼，哎，就是光想自己，哎，不顾别人，什么父母老师什么亲戚朋友都不管了，我自个儿入涅槃去了。哎，小乘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到大乘了，哎，千万不要再去这个耍那个小心眼再去学小乘，解脱不了，那不是真解脱。哎，以后我们再读到法华经你就读到了，哎，那佛就跟大乘就说实话了，说这小乘就是我给他们方便划线了一个化成，让他们因为你给他说成佛他嫌累是吧，走不到那儿，哎，半道给他变化一个成，让他先休息一下，那是个假涅槃，不是真的啊。下边犹如天子又给菩萨打比方，菩萨是什么比方呢？细软妙衣，细软那都是丝绸的啊，真丝的细软妙衣，其价百千，哎，那衣服很这个质量很好，以天书特珍宝珠花，用天上的非常殊胜的那个珍宝珠花，天花百千万岁熏此好衣，还要熏多少啊？熏千万年，哎，又是天衣又是天花，还要熏千万年，其衣长香，香气不留，这个衣服啊熏的那个香你出来一时半会儿的都散不完，香气就又广大，微微分咐未曾有限，就是没有断的时候那香气永远有，诸天世人皆所爱悦，哎，天人也喜欢，世间人也喜欢，哎，这种衣服，说我们世间人怎么能碰到那个衣服啊？现在人呐修得不好，所以这个修得不好啊就没法跟你说了，那个时候人家修得好，经常这个凡夫修定的经常上天，哎，想上天就上天了，哎，天人也经常跟他们打交道，哎，那个时候天人的交流非常多，所以那个他为什么用这个天衣天花来打比方，这人们经常见，哎，佛一说法天花乱坠，人们都见过，所以佛打这个比方人们就能听懂，你现在再给他说天衣天花，人们说那故事哪有天人呐，哪有天花啊，瞎编，他连信都不信是吧，为什么他没见过，所以现在这人呐这个水平不行，那个时候呢都是这个，所以诸天世人皆所爱悦，就是世人，你不知道这个天人你的好朋友这一生是天人，哎，他可以送你天石，咱们那个谁那个什么宣道宣，道宣律师，他修律修得好，天人每天中午给他送一次饭，哎，天石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修得好，天人啊都互相都打交道，哎，人也有天衣，哎，菩萨如是，哎，修大乘的人呢，就好像这个，哎，他那个衣服那都是天衣天花熏的，哎，那是这个香的无数，哎，从无数劫行地法香，菩萨呢修了很长时间的真谛真法真理，所以他法香，哎，不是衣服香，那是个比方，法香就是要我们是戒定真香是吧，哎，修行的香，他这个非常丰富，不惧所愿不终灭度，这个惧字应该是抄错了，哎，这个古代啊抄经啊经常那个时候人们那个找不到经，找到一个经赶紧抄，识字的人少，一个人抄他说我抄的这个我发愿抄十份，他一个人抄不过来怎么办，请识字的人来抄，请来的这个人呐、啊、雇来的人呐、啊、不懂佛经，他不懂这个义理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就看这字就抄这个字，经常啊他为了这赚钱他也那个他图快，他有时候眼睛一看，哎，他就把那个抄成一个相似的字，这个是经常有这个事儿的，你比如说那个原来的原，他嫌那个这是后来有刻经的， 原来的圆它先笔画多，它那个元旦的圆笔画少，它就给你换字儿。他说反正音一样，他那个抄得快嘛，那样不是他就那个抄得精多给的钱多呀，刻得精多给的钱多，所以他经常他用一些简单的笔画少的字代替多的字，所以你这个学的时候啊，你得注意这个，圆实际上是原来的圆，他给弄了一个四个笔画的，这个字应该是抄错了，因为有另外两个译本，这个好办，另外两个译本译的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不舍所愿，不终灭度。就是大菩萨不舍所愿。我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哈，我从梦中醒来之后，我怎么样啊？还接着度。我在梦中就知道度了众生也是一个众生没度，因为没众生，我做如梦观嘛。我从梦中醒来了，化身入梦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度还要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，为什么呀？那都是梦，梦中度众生，不舍所愿。不终灭度，我不中间像小圣一样，我去入涅槃了，不管管我自己舒服，不管别人了，应该是不舍所愿。另外两个本都是译的不舍所愿，就是他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他永远度众生，成了佛之后怎么样？还是永远度众生，不舍愿，烦恼誓愿断，怎么样啊？证了初地，烦恼没断完，说没梦了，不是就没烦恼了吗？度一切苦厄是。烦恼的现行断了，还有90%的烦恼种子还没断。虽然它不现行了，不做梦了，但是你那个心里头是染污种子啊，你在实地里头还得把这90%的这个染污种子怎么样换成佛法的清净种子，还得断这个种子的烦恼，这是不舍所愿，不终灭度，不学小乘啊，而常演出佛无上道，演出的意思是演说，就是表演，就是像观音菩萨到处救苦，文殊菩萨到处说法，这都叫演出，为什么叫演出呢？它是一个化身示现，给你一个表演，就好像给你放电影一样，那不是真的它本身，所以呢，而常演出佛无上道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就是说他常化身入梦，给众生讲这个佛法，讲这个什么佛法啊？五分法身是吧？戒定慧讲这些佛法，这个心是香味儿的意思，这就是还是用那个比喻法香，给众生施法香，因为他身上的法香不断嘛，所以众生就可以得到法香。降伏挂碍尘劳之欲，菩萨从梦中醒来了，还会什么有挂碍吗？梦都没了，挂什么碍啊？尘劳，你人。什么身体世界都没了，没有尘劳了，游于天上极致人间，说没梦了怎么还由天上到人间啊？那就是什么呀？化身入梦，入这个天，各个天，各个这个世界，去度人，度谁啊？天龙鬼神，住阿修人，天龙鬼神我们都知道，阿修人就是阿修罗，一开始这个这样译，后来译阿修罗，阿修罗是什么呀？就是比神仙福报小，比我们人福报大的神仙，他那个位置啊比较低，天不是有28层天吗？他阿修罗他一般住在哪儿啊？就是四天王天那儿，阿修罗，这个叫这个什么大海啊？叫那个香水海，对，海里头，深山里头，什么到处都有这个阿修罗，人间也有阿修罗。山里头都有阿修罗，就是福报比人大，他是神仙，但是呢比那个天人福报小，中间状态，君子庶民莫不奉敬，这大菩萨度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吧得到利益都很尊敬他，而遇见者恒弘嫉妒，谁想见菩萨，谁想见佛法，他都恒就是永远会嫉妒你，只要你求法就会有这个菩萨来度你。有人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啊？菩萨度你不是非化身一个人，化了人你也不知道，除非他化的说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观音你能认出来，他要化个小孩，他要化个老头，化个要饭的，你怎么能度你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佛菩萨度生啊，不是 化三十二化身的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实际上菩萨度生方法多的是，可能给你一个加持，给你一个意念，哎，给你梦里头一个思想，哎，给你一个什么，就是他能帮你的一定帮你，所以你不要操这个心，哎，你就好好修就行了。你越好好修，佛菩萨帮你啊越能相应。他现在是想帮很多人帮不了，为什么呀？那些人还骂佛教了，他怎么帮啊？你给他菩萨来着，他骂你反而还造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没法帮，能帮的他一定帮。好，我们再接着来啊。既顺绿阴天子复问文殊，其宝应如来，就是那个宝世世界的那个佛叫宝应，至真佛土声闻之众为如何乎？前边问了菩萨了，说这个菩萨这个怎么修，哎，问清楚了，说你们那个世界那个小乘人是什么状态啊，哎，也问。看文殊说啊，文殊答曰，说我那个世界的小乘啊人呐、啊，不欲独信，不从他教。欲是防御，就是坚守的意思，独是虔诚的信仰，哎，笃信是虔诚的信仰。说他们呀、啊、不守那个，就是说你信不信佛呀、啊、说我坚信佛，他们不说这个。所以他不信佛信什么呀？我就给你们透露下边的说的这个，就是宝应世界宝应如来世界的声闻小乘人呐、啊、到了那儿全修的是大乘法。就是声闻要是能够有缘升到这个文殊菩萨那个世界，宝应如来那儿，小乘人到那儿修的都是大乘法，都做如梦观，你就看懂这个话了。说的修的跟大乘法完全一样，不欲笃信，就是不是说我坚信佛法。为什么呀？他知道梦中没有佛法，梦中是空，梦中是空，这个是他声闻的修行。不从他教，这个说我不信佛法，不信佛法，说不信佛法，那不是佛法的他就信了，不从他教他也不信。为什么呀？他知道他也是空。听明白了吧？你就记住做如梦观，就读懂他的这个修行内容了。就是那个世界的小乘，他到了那个世界全是修的大乘，那个这个佛菩萨呀就讲大乘法，就讲如梦观。因为什么呀？他早说了，那个世界的众生什么呀？是以圣地义为元首，哎，都讲如梦观，都讲空，哎，他不说我坚信佛法，哎，或者说他不坚信佛法，啊，不坚信佛法，他信什么呀？什么都不信，因为什么呀？梦里没有任何法，哎，不行于法，不回法界，不行于法，我不修行法。没有可修行的，什么六度啊四摄呀、啊、没有，哎，没有众生可度，摄什么呀？没有施可布。说那他不布施吗？注意啊，后边这个字不回法界，说他不修行法，他是说不执着梦中有法可修，但是呢他又不回法界，因为他还在梦里修行，他还承认有法界，是什么呀？是如梦的法界，就是我修如梦的布施，我修了布施也是没有修布施，我度了众生也是没有众生可度，这就叫不行于法，不回法界。我既在梦中没有法，我又在梦中怎么样修行？为什么？我是在修如梦观。这你就看懂了。你要是没有如梦观，你说你这个话是不是就看不懂了？你又不修行法，你又不回法界，那到底有法没法呀？哎，你一修如梦观就知道了，没有法我还要修。说没有法修什么呀？修你的心。怎么修啊？知道面前是梦，知道面前都是空，这就是在修你的心，你就是在积累法身种子。哎，你只要一忘了如梦观，说哎，我要度众生，我有烦恼可断，完了这又成了加强梦做好梦的福报，变成做好梦的福报了。所以讲来讲去啊，你说道理多简单，就做如梦观。说那为什么文殊这那个天子一个劲儿的问，文殊一个劲儿的重复讲啊？我们呐不习惯这个， 扭头就忘，所以就得怎么样，就得老有人给我们讲，一场法会接一场，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，实际上说了半天还是什么呀，告诉你面前是梦，都是空，这就是真正修行，这就是境界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一个如梦观。再看一个能不能看懂啊，义不八等，离于八邪。说这个八是什么呢，就是这是小乘啊，小乘在正果之前，就是他证这个出果之前，他要经过八个阶段，哎，他要有一个叫加行位吧，他分八位，哎，经过这个最后的冲刺，一下就正转凡成圣，成这个出果圣人了，哎，到第八人就挨住那个圣者的那个出果了，哎，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第八地第八人，他不小乘没有那个八地菩萨，他跟那个一点关系没有。哎，是八等，就是八人八地，哎，另外的就一八人，哎，就是八种人，实际上就是加行位的八个阶段。说他们也不没有这个八个人，也不离于八邪。你经过这八个加行位的修行是为了什么呀？是为了离开这个生死，正道出果。哎，那个生死就是邪，哎，你八人就是离八邪，哎，这是小乘这样讲。但是这个小乘到了那个宝应是如来那儿呢，亦不八等，我也不修八等，我也不离八邪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实际上还修，他修的是大乘的，修的是如梦观。哎，我知道这一切都空，我加行位，我就加行修如梦观，哎，加行的修五蕴皆空，结果呢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说我照见离五蕴皆空，不是就离了八邪吗？因为五蕴本来就是空，你照见空了，你也没有断五蕴离五蕴，听明白这个？如果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，我可把五蕴给扔了，你这就是把五蕴当真了。哎，你在梦里头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没舍任何东西，因为梦里没东西，所以老得这个记如梦观。你想这句的时候你记如梦观，下一句可能就忘了，哎，就搞错了，所以他就得反复说，就是每一个修行到最后正果的时候没有那个加行位，哎，没有那些。不须陀洹皆度一切恐惧恶趣。须陀洹是小乘的出果，意思是入流，就是凡转凡成圣，入到圣流了，你现在不是凡夫了，你成圣者了，哎，证了一果了，出果了。须陀洹是一因，意思是入流，入到圣者了。说不须陀洹，说在那个宝应世界的那个小乘啊，他证果，当然他证的是大乘果啊，因为他修大乘修如梦观。说他证出果，大乘出果是什么呀？就是出地菩萨。不须陀洹就是没有出果，没有出果，哎。皆度一切恐惧恶趣，就是说恐惧恶趣是什么呀？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太苦了啊，太这个可怕了，我要出生死轮回，这是小乘的观念。须陀洹入流，就是我出了生死轮回，入到圣流，入到这个圣流里头了，成圣者了，这是小乘。但是咱这个世界的小乘人呢，不这样想，我没有一切恐惧恶趣可以超越，为什么呀？他知道是空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度一切恶趣，我入到圣流了。哎，小乘那个圣者是圣，这个圣果不是圣果。哎，所以呢，不须陀洹，就是他们的须陀洹正出果的人，不认为自己正了出果，不认为自己脱离了生死，就是修如梦观，修大乘。实际上，《金刚经》里头也有这一段，是吧？说须陀洹，他认为他是须陀洹吗？说不这样认为。阿罗汉认为自己是阿罗汉吗？那就是。你没有空人，说我是阿罗汉，行了，你肯定不是阿罗汉，你我还没空，是吧？露馅了。哎，所以须陀洹不是须陀洹，非斯陀含来化众生。斯陀含是二果，斯陀含这个意音意思是什么呀？是叫意来，就是你证了二果呀，你证了二果之后呢，下一生升到天上，然后你还要来人间再修行，然后证阿罗汉， 就是你证到二果的人，就是在人间天上往返一次，你就可以证阿罗汉了。所以他叫一来，还要来一回人间。现在说的是什么呢？非斯陀洹来化众生，就是这个世界的小乘人呐、啊，一修大乘，他说没有一来了，没有一叫一来来化众生，因为什么？他知道人间是空，哎，所以呢，我来了也是没来，哎，就跟那个初地、二地菩萨一样，化身度众生，来了没有啊？来了也是没来。你看如来，如来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好像来了。你说佛来了吗？说好像是来了，实际上来没来啊？真佛没来，哎，化了一个身，变化了一个身来，一个假象，哎，来了。所以呢，这儿的这个小乘知道啊，一来没来过，哎，不来非来化众生，一来一还不是一还。那个出果呢？如果你这一生证了出果，你就去世了哈，你是要七来，就是天上人间要往返七次。你就可以证阿罗汉了。这个，如果你这一生证了二果去世了，你就在天上人间再往返一次，就可以证阿罗汉了。看三果啊，非阿那含与一切法无所往来。阿那含是三果，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呀？叫不还，哎，就是不来人间了，就是他这一生到天上，就在天上证阿罗汉。哎，不来了，不来人间了，这叫不还。非阿那含，不是不还。你正这个小乘在那个世界一修大乘啊，不是不还。为什么呀？他证了出国，证了三国，证了佛，他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入我们凡夫生死梦，还要度众生，所以他还。哎，说还了也是没还。哎，你得那个用如梦观。所以呢，于一切法无所往来。哎，就是他还要入众度众生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没来，没就是不还，哎，这个非不还，就是他要还，哎，还了也是没还，你就理解这意思了。最后四果，这是非阿罗汉而接受于三千世界供养之力。阿罗汉这个译音，他的意思，他有很多意思啊，他一个意思叫应供。就是因为他是圣者解脱了，他应该得到大家的供养。说为什么他应该供养啊？你跟圣者结缘，他给你说有缘说法，你能见他，你就能这个成圣者。哎，所以他是应供。但是这个世界的阿罗汉啊，非阿罗汉，非应供，就是没有人解脱，没有人说我是你们应该供养的，这都是没做如不懂如梦观的人那样。所以他把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些都否定了。哎，就是用大，就是到这个世界的众生，小乘的人如果有缘生到这个世界，也是修大乘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跟菩萨修的内容一样。下边有时间就再来一句啊，来一句是一句。下边一句大家看能不能看懂？不离于一欲，亦不以欲而见恼患。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那个小乘人呐、啊，不离于欲，哎，他吃喝拉撒睡都还有，但是呢，也不以这个欲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欲而见恼患，哎，他没有烦恼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梦观做得好，哎，你看着他在那儿啊，早晨起床刷牙、吃饭、托钵、持戒，在那儿好像吃喝拉撒睡有欲哈。你得吃嘛，是吧？这就是欲，食欲。但是呢，他吃不以欲而见恼患，他没有烦恼。为什么呀？他在做如梦观。哎，就好像我们那个祖师说的，说什么终日吃什么叫吃饭没嚼着一粒米，哎，说穿着衣服没穿着一根丝，这就是那个如梦观。我在这吃，我同时做如梦观，就是什么呀？没人没米没吃饭这回事儿，哎，梦中吃饭，所以就没嚼着一粒米，哎，穿没穿着一根丝，哎，就是没人没衣，哎，没有穿衣这回事儿，三轮体空，老做如梦观，所以这个句子就没问题了，是吧？哎，你修行就这样修，哎， 我现在要不要挣钱？要挣钱，挣钱也是梦中挣钱。说梦中挣钱为什么呀？你梦中挣钱你得修行啊，是吧？你得吃饭，你得那个活着，你得那个学佛法呀，是吧？你在梦中嘛，你还得有这些欲，还得这个吃饭，哎，你还得这个身体还得保养好，哎，你还能那个学佛法，才能学佛法，才能修行。但是这个同时呢，你必须做如梦观才是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如梦观看《金刚经》，佛最后总结的这个颂子多重要，一般人他不懂，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啊！一切有为法如梦，整天背，实际上跟一点如梦观不做，是吧？哎，那你就等于是没看，没听佛的话，没按照佛说应做如梦观，你就没做如梦观，那就不是精进比丘，你就成了什么了？懈怠老汉、懒汉了，是吧？说我天天使劲干庙，我那个有大功德，这就叫什么呀？叫这个加强梦，就不是真正修行了，实际上就成懈怠比丘了。就是正经的修行如梦观你不做，你去做那个如实观，是吧？直到梦中是真的，你解脱不了，这就叫这个不叫精进了，这就叫懒汉了。哎，不离嗔恚，不以怒恨而见骄然。不离嗔恚，哎，你一看这个和尚啊，你干什么？不许这样！哎，你看着他好像发火了，但是呢，不以怒恨而见骄然，就是，但是他心骄然，就是心里上火呀，着急上火，他心里头没火，什么状态啊？就是这个和尚他做如梦观，就是我为什么要训他呀？我为什么要骂他呀？因为你不骂他，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你跟他嬉皮笑脸的说他不当回事，是吧？哎，很严厉的跟他说，怒斥他，这是做出来一个样子。因为什么？他知道这是梦中无人无事啊。哎，做出这个样子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修行，但是他心里头呢没气火。哎，就好像大人一样，你看大人那个小孩子好，不行，装的那个很火的样子，装的是吧？哎，实际上他心里头没起火，他就是为了让那个小孩子教他怎么正确生活。哎，就是这个状况。哎，做如梦观你就理解这些话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时间就到这儿吧。实际上如果你掌握好如梦观，是不是自己就能读这些经了？哎，大意你就知道，这些句子你都能读懂。所以呢，如梦观是读懂般若经的金钥匙。哎，你要想读懂唯识啊，还得多一个什么呀，叫唯识无境。哎，世界上真有什么？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除了心外一切法都是梦，都是不存在的。你要学唯识，就得多一个真有什么。你要是广学般若经，广学心经、金刚经，你读大般若经，他不说真有什么，他光说梦中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，反正什么都是空吧。梦里的佛法也是空，佛菩萨三十二相也是空。哎，你就用如梦观读这个般若经就没问题，读一般经也没问题，深经也没问题。但是你要是学唯识的经，你就得知道，只有三界唯有心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有这一点真东西。哎，每一个人，你的那个说你的心是什么呀？就是你所有的记忆组成你的心，所以你留怎么想最重要。哎，你别看他也是在那干活，你也是在那干活，他在那干活做如梦观，人家熏的就是法身种子，人家就离醒来越来越近。哎，你不做如梦观，好，你以后就是大福报，你醒不了啊，醒不了那就是在轮回里头，轮回里头。不过你说我出家了，我修行，我修庙，我布施，我修六度，都当真了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大家喜欢你，大家那以后你就是大福报。可能如果你喜欢这个就是财势哈，可能以后啊你真是大富长者，生下来就是你父亲可能就是个大官儿。哎，你喜欢什么？你布施，你这以后就钱多嘛，你存钱多嘛，哎，你就甚至你再大了，你当神仙，行了，听不到佛法了。哎，所以啊，你学经学的多了，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。好，我们来这个回向啊。 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